请看《申命记》第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五章，这章是严守各种条例，不行非义之事。就主的话，我们严守才能够不行非义之事，因为本章的十六节是中心节，本章的十六节是中心节。这里说，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所以神憎恶的，我们一定不能行。就是所有非义的人，行非义之事，就是不公不公不平啊，不公不义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能行。要真正的守住神那个公平公义的道。现在我们就看第一节啊，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一节到三节。有一个小题目，就是责打之力。这段的意思就是维护个人的尊严，重人道啊，惩罚责打要有一定的限制，一定的限制。所以，因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是属神的，是具体在神对选民身上的这个恩典啊，我们要晓得，神不但有公义，还有怜悯，还有怜悯。所以我们看一到三。一到三，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啊，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所以这里对审判官的要求那非常要紧啊。审判官也是神的仆人，审判官是来自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就侍奉神的，他们必须有神的公义、神的公平，同时也必须有神的怜悯。所以说，审判官在判定的时候，一定要一人你要定他有理，恶人也定他有罪。你不能把一人定有罪，恶人你就把他放掉，这一定不是神的意思，是吧？所以恶人如果该受责打，那他确实做错了事，应该受罚。如果受责打的话，那么审判官呢，就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但是有一个要求，你只可打他40下，不能过数。如果过数的话，就是轻贱你的弟兄了。这个也就是说，责打那是一种惩罚，但是有限制，有限制。不然的话，你等于对他人格的不尊重啊，要尊重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个人的尊严，要重人道啊。受罚是要有的，但是要有限制。这就是审判官，第一要有神的公义，但是还要有神的怜悯。是要责打，但是还有神的怜悯，所以你不能过分啊，不能过分。对该受责打的人，责打的时候要有限制，免得过分，那你就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因为都是自己的弟兄。所以这一到三节就是要有神的公义和怜悯，当有神的公义和怜悯。那么第四节呢，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在场上踹骨的牛，这些牲畜，他们在为你这个效劳啊，在工作，那你对他也要有怜悯，你不可拢住他的嘴，就叫他一面能够去干活，一面还有充足的供应，充足的供应。那么这个是说对牲畜尚且如此，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特别提到什么？提到这个意思就引用在新约神的工人身上，神的工人就已经被神拣选，蒙神呼召来侍奉神，那更是如此。就是说，他为主效劳，为主工作，那么一定神要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以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都提到类似的话，就是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神更要供应他们，给他们充足的供应。供应，也就是说，做神的仆人，你不必后顾之忧，你不必想，哎呀，将来我的家庭怎么办，儿女怎么办，我自己怎么办？那你侍奉神，毕竟神有丰富，如同在旧约里讲的祭司利未人，不但有啊，而且享受非常丰富，是选民把最好的都奉献给神，让他们享受。所以祭司利未人，你只要忠心侍奉神啊，就如同这里说，牛在床上。踹骨尚且都不要拢住他的嘴，就让他能够充足的吃饱，何况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方面阐述的很清楚，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神一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神是关心顾念神的儿女，在旧约里也特别讲，即使利未人没有产业，但神说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你想你有什么缺乏，一切神都供应。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一个关于这个第四节应该引用在神的工人身上更让我们看到神的丰富，神的供应。第五节开始，大家看五节到十节，这是一段，这一段是为兄弟立后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保存谱系的延续，因为以色列是各支派各宗族各有各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子孙后代一代代的传留下来。所以如果在这一段里就提到，如果兄弟死了没有留下后裔，那么作为弟弟，自己亲骨肉弟弟就应该为哥哥来立后代，免得产业流失。所以这是关心神的儿女，自己的骨肉兄弟，更是关心神所赐的产业的延续我们现在看这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他说弟兄同居，如果死了一个没有儿子哥哥死了，那么死人的妻呢不可以嫁给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就是丈夫的兄弟应当尽弟兄的本分尽弟兄的本分，也就是娶这个嫂子为妻，为兄弟第一个生下来的儿子就应该作为什么死兄的名下，那你就是应该有所牺牲，你应该有舍己，有对兄弟真正的有爱心有怜悯心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里就提到夫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因为死以后如果没有接续的话，那个产业就会流失。底下第七节说，假如那个人呢他不愿意，这个做弟弟的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那么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口，因为城门就是审判的地方，到城门那里，到长老那里就要提这件事，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来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就不肯娶这个嫂子为妻。那本城的长老呢就把他招来来问他他若质疑质疑说，就是我无论如何我不肯那你不愿意不愿意娶他为妻，那么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呢到那人的跟前呢脱他的鞋，脱唾沫在他脸上，这是对他一种羞辱嘛，是吧，鞋给你脱掉所以以后叫做什么呢，这种人就叫做脱鞋之家。脱鞋之家就是什么呢，自私为己，不肯为兄弟来立后这样的人，而且脱唾沫在他脸上，说明对他是一种羞辱。而且要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例行了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就称为脱鞋之家那今天在新约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体会神的心，也要什么关心，要舍己，不要自私，不要利己。你这样的话你说明什么，你太自私了我生了儿子给我自己，我才不给我哥哥呢，不顾别人，只顾自己，以我为中心，这不是神喜欢的，这样的人就是受羞辱的，在以色列家就成为脱鞋之家。所以我们不要做脱鞋之家。在新约里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有这么一节圣经，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们看一下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五节，因为第六章讲的什么呢，就是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打美好的仗。那么第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穿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穿上平安的福音的鞋，就你走到哪里，穿鞋是为了走路嘛，你走到哪里你要什么，把平安的福音带到哪里，这是基督徒应当尽的本分。在新约是如此，在旧约也是这样，你要关心别人，你不要自私生了儿子也不归我，我就根本我不娶他，那么你很自私的，是吧？所以这个鞋的意思就是一个福音的鞋。所以我们不要做脱鞋之家，脱鞋之家的意思就是你不肯怎么样去传福音救别人，不关心别人这个为死兄 这个来兴他的名，这是一种啊舍己的行动，也是爱心的行动，也是神的吩咐，那为兄弟呢尽本分。那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骨肉之亲之间，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长辈之间啊，他们已经去世了，我们要接续他们传福音，完成福音的使命，也可以这样讲。总而言之，应该体会神的心。在旧约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创世纪38章讲到犹大的第二个儿子犹大啊，堕落离开了父兄，结果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连着生了3个儿子。那第一个儿子不好，叫儿，结果神就叫他死掉了。犯什么罪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不好，他作恶，所以神叫他死了。那么第二个儿子叫俄南，这个俄南呢也很自私，他应该娶嫂子为妻，为嫂子立后，为哥哥立后，结果呢他不肯，所以结果神也叫他死掉。这不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叫做俄南，就非常自私啊，不给哥哥立后，因为生孩子不归我自己啊，我就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这样人是非常自私的，就叫做脱鞋之家。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做脱鞋之家，我们多多的要生属灵的儿女，我们要继续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穿上福音的鞋啊，那个领更多的悔改，这是神的心啊，穿福音的鞋啊，就是平安的福音的鞋，也就走到哪里把平安的福音应该带到哪里，不要自私自利只为自己啊，这是一段，就是5节到10节，为兄立后嗣，为兄立后嗣。底下我们再看11节12节，因为它每一小段都有不同的意思啊。11到12是什么？他若有人争斗，两个人争斗，这个人的妻子进前来救他自己的丈夫，脱离打他的打他丈夫的人啊，他看见丈夫挨打啊，他赶紧过去了啊，这个他怎么样呢？打他丈夫的手，抓住对方的那人的下体，那么神说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妇人的手都要砍断啊，不可以姑息他。这说明什么？一个就是说这个妇人手段恶劣，你不应该这样做啊，而且带来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他这样做就可能啊使对方受到伤害，以致以后不能生子孙，都有这个可能，就绝子绝孙，就是太恶劣。所以这样的妇人怎么，你这个手都要把你砍下来，你不应该这样做啊。当然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呢？起码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不要手段恶劣啊，不要这么的凶狠狠啊，带来很坏的后果，实际就一种恨的报复的行动，这并不是帮助丈夫，反倒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啊。这是11、12，表明神是恨恶罪恶的，表明不要行非义之事啊，你不能这样的记恨呢、啊、这样的残忍残暴呢对付别人啊。我们常常也会用一种很卑鄙的手段去对付别人，去揭人家短啊，或者去伤害对方，这是神不许可的。所以这样你的手都要被砍断，所以我们的手啊应该是关心别人，对人有慈爱有怜悯的手，千万不要像这等人啊。下面再看13到16，13到16这一段就是公义公平日子长久。如果你要在美地上神赐福的地方你能够日子长久，一定要追求什么公义和公平，因为公义公平是神最喜欢的，神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公平啊，神喜爱公义，神恨恶罪恶。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关于公义公平的方面，也就是教导我们要追求公义公平，在日常的生活，在彼此之间，我们不能够什么呀，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啊，两样的砝码就对人不一样看待。原来你喜欢，你对他特别好，你不喜欢的人，他没有错，你也对他不好，这不是神的心。所以我们看13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我们应该有公平的砝码，就是不管对谁，你都一样的看待。但是人常常有偏心，有私爱啊，有常常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以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牲口，一个是你囊中就我们的心里面，一个是你的家庭啊，或者是一个神的教会，我们千万不要对人两样看待。平常是叫势利眼呢啊，这些人有的人很厉害哦，你怕他一手，你说话都是点头哈腰的啊。这个人很穷苦，没有什么地位，你对他又一样的态度，这就是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 我们这个在箴言书的十一章的第一节也提到，鬼家的天平，为耶和华什么呀？所憎恶，神憎恶这种的行为，是一种诡诈的天平，啊，公平的砝码为神所喜爱。箴言十一章的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爱。什么叫诡诈的天平？就是不公不义的，两样看待，对这个人一种看待，对那个人又一种看待，从心里就没摆平，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是脸嘛，他有钱，或者他对你好，你跟他有感情，所以我们不能够感情行事，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私意来看待，啊，神是公平的，啊，你看他降雨给好人，你给歹，也给歹人，啊，他太阳出来以后也是公平的，啊，造什么？造义人也造恶人，神是公平，但人就非常自私，人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要追求，要追求，不要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就是两样的，啊，对人就是不公平。你家里也这样，不要一大一小两样的生活，啊，当用什么呢？那应该怎样呢？那你要公平公义，啊，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生活。对准的意思就是至公的，绝对标准的。这个对准我想就神的要求，神怎么对人我们怎么对人，你贫穷人你是有钱人都一样看待，啊，但世上什么人都有，啊，不要总这个轻那个，啊，要对准的就是神那个绝对公平的那个砝码和圣斗来对岸，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那长久你可以蒙福啊，你在美地上，神赐的美地上你就能够长久，因为这个地是神赐给你的地，所以这些话都是说进了迦南美地以后真正要追求神的公义和公平。十六节就是这一章的最要紧的中心点，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就是不公不义的这样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憎恶，因为神是公平公义，啊，神宝座的根基都是公义公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偏心啊，不要有私爱啊，不要有这种，不公平的这样的态度，啊，在圣经里也给我们有举例，啊，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光景，特别是阿摩斯书，我想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阿摩斯这个先知就是一个穷苦的出身，所以他特别看到当时的以色列光景太不平了，这样的不公不义，所以阿摩斯经常的用神的话来攻击，啊，这些个什么偏心私爱不公不义对待穷人这么样的压榨穷人欺压穷人的态度，所以阿摩斯在他的这卷书里面就常常提到，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八章阿摩斯书，旧约阿摩斯书第八章四节到八节这一小段，就责备这些的富人，他们怎么样的欺压穷乏人、穷苦人。啊，第四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要留心听，这就是先知责备的话。你们说，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意思是安息日我们不能随便了，月数我们也有特别聚会啊，安息日要敬拜神了，快点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怎么卖？卖出用小升斗，啊，多赚钱呢，啊，用小升斗，啊，收银用大等子，等子也是一种度量衡，收钱的时候呢他用大等子，自己好多挣，是吧？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来买贫寒人，用一双鞋就换了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去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华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记，啊，所以神憎恶这样的人。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吗？地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啊，所以这段就讲到神借着先知责备这些，啊，富人们欺压贫苦、贫乏、穷乏、困苦人，啊，所以说当听神的话，啊，我们常常也会两样升斗，啊，卖东西的时候用一个升斗，买东西的时候他收进来的时候他用大升斗，哎，可以多赚点，多得一点，卖给人呢小气的不得了，弄了个小升斗，也说他们的手这么一碰，哎，这个称高称低都有不同的分量，就说明一般人呢商人呢很诡诈， 所以这是鬼驾着天平来欺哄人，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这么做。在第五章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明先知在呼吁。那我们看五章的24节，还是阿摩斯书，他看到这些个不公义，也看到了神不喜悦这些事，所以24节他在呼吁，他说：“唯有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啊，有的地方也讲到啊，神真是把那个公义公平那个充满西安啊，西安就代表耶路撒冷，神的教会都那个很多很多的不公不义，那神是不喜欢的啊，所以他真是巴不得唯愿就我巴不得公平像大水滚滚，公义像江河滔滔啊，就到处都是有公义公平，那是真正的复兴，才是真正是蒙神喜悦的啊。所以这一段就行非义之事人神憎恶，那么今天我们要追求公义公平是神喜悦的，神憎恶的我们也要憎恶啊，神喜悦的我们要去追求，这就是13节到16节。我们平常也看着别人讲国家，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这样，对人两样看待啊，有钱一样啊，有势力一样啊，穷人在坐着我脚底下吧。雅各书不是讲到吗？第二章就讲到啊，不公平对待人，这神不喜悦，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我们的主他什么呀？他本是贫，本是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所以我们别忘记主是为我们缘故舍己牺牲，而我们常常自己富足了就忘记了过去的痛苦，对待别人就是没有怜悯的心。那所以我想这一段的意思也就我们要怜悯的心，我们要公义公平，这就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不要有诡诈的天平。好，最后一段是17节，我们看到19节，17节到19节就是当除灭亚玛利人啊，谁是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他原文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好战，一天老跟人打架打仗，好斗啊，好战啊，亚玛利人。第二个意思就是恬静之民，恬静的意思就把你的一切都给你吞吃了啊，被舔光了，恬静之民。亚玛利人实际是以扫的后代啊，我们如果查的话，在创世纪36章12节就知道是以扫的后代啊，虽是属肉体的，亚玛利是我们的大敌，是我们一生的仇敌，就代表我们的肉体情欲啊，肉体情欲。所以这一段就是神要求以色列百姓一生一世要跟亚玛利人争战，要灭绝亚玛利人，甚至把亚玛利的名号都给他除灭，都给他除灭。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上第15章，神讨厌以色这个扫罗，就是叫他啊，于是告诉他，接着撒母耳告诉他，你要去打仗，你要灭绝亚玛利人，而且要求他你要灭绝禁忌。结果他灭绝了吗？啊，他是打仗了啊，是这攻打亚玛利人，结果呢他把上好的牛羊留下了为自己，哎，牛羊多好啊，这是财产呢，为自己，而且呢还拿以色列做借口，还是百姓要献祭给神，而且呢亚玛利的王呢他也联系，也不把他杀掉，所以结果就看到从此这个扫罗呀就被废掉，因为神说你不听神的话，神让他做的是口上嘴巴上答应好好好我一定灭光，结果没有灭光，也说明这个扫罗里面的生命就不彻底，他里面的仇敌就是什么自私啊，贪婪啊，啊，悖逆啊，啊，另有所爱，而且还不诚实。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啊，我都行了，都行。实际呢，背后不是这样。所以撒母耳说，我都听见了羊叫牛鸣的声音。那你说你藏得了吗？这羊和牛都活着嘛，明明在叫了，就说明你没有彻底，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扫罗的光景。所以这一段就提醒我们，神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呢是怎样的来待你，你不能忘记。那就是出埃及记17章，那就是以色列刚出埃及没有多久，神就吩咐就是以打仗啊，叫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和亚伦霍尔在山上举手祷告这件事情。那结果呢啊，因为有摩西在山顶上祷告，结果约书亚在山下就彻底打败了这一个亚玛利人，甚至把亚玛利王都把他杀灭。就是说工作要彻底，对仇敌我们不能够心慈手软。18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着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的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这仇敌哪里有对神呢？他对神的态度， 他不当然不会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是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就是你进了迦南美地以后，你得到了享受了平安了，那时神提醒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要彻底灭绝的意思。甚至名号，你的名号在里面，名号就是他的一个代号的意思，名号就是他还留下了他的痕迹，所以你要把他的痕迹都彻底灭掉，连名号都没有，彻底的完全的从地上除灭。那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但结果我们看后来就是不彻底，扫罗不彻底啊，所以我们要对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老我情欲要彻底灭绝，不然的话它成了你的后患。所以扫罗没有彻底，所以我们特别要把这个好战的在我们里面吞噬我们的亚玛利人呢，也就是以扫的后代，要彻底的把它消除干净，灭绝净尽。这是谁呀？他是以扫长子以利法的妾所生的，叫做亚玛利，是以扫的妾，以扫的儿子的妾，长子的妾，所以属于以扫的，属于肉体情欲老我的，我们也把他灭掉，甚至名号都给他除了，让他永远不能够再来搅扰以色列百姓。而且也看到什么时候亚玛利人就来攻击，就是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仗打累的时候，在你走路走不动的时候，你困倦的时候，他就来攻击你。所以这提醒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累也非常弱，越软弱你别忘记你还要祷告，你还要警醒。你不警醒，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就会放松自己，你就会原谅自己，甚至会被魔鬼攻击的更厉害。所以就提醒千万不要疲乏困倦不警醒不好好祷告，那么就被他击杀就被他击杀。然后这就是第25章第25章。